用真理束腰这个题目啊，跟大家彼此来勉励造就。我们知道这段话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再来看一下，请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六章十四节在新约圣经的274页。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啊等等。好，那这里呢是保罗勉励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的信仰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场征战呢跟一般地面上的部队的征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属灵的，也就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他在暗中，我们常常在明处啊，我们常常说啊，明枪易躲，但是暗箭难防。魔鬼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常常躲在暗处，他也用虚假的或者是欺骗的手段，常常设下圈套网罗，要让不知觉的信徒来跌入。他也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我们必须要常常警醒啊，做属灵的装备啊。这个第六章的第十节开始就是要我们进行属灵的征战。那么除了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那也要啊时常靠着祷告，随时多方祷告啊，然后才能够警醒不倦啊，来进行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属灵的武器对照罗马兵丁啊，左边有一幅图，罗马兵丁的装备从头到啊这个胸部到手到腰到脚啊，都有它的一些防卫性的跟攻击性的武器。那么我们属灵的武器这里提到了几样，第一样就是提到了要以真理束腰啊。那么真理束腰，我们知道先来讲腰带啊，我们物质的腰带常常是用来啊来固定，让我们的裤子或者是我们的衣服能够紧贴在我们的身上啊。现代人男生啊大部分都会穿裤子啊，要绑啊系上腰带啊，那么女生也常常用腰带。那古代啊他们的衣着啊，有一些是啊内袍和外袍，不管是内袍外袍，还是要用腰带把衣服扎紧。腰带能够扎紧的，我们才能够实力，一方面我们能够固定我们的裤子啊，才能够实力。特别是一个军人他要上战场，我们看到了当过兵的弟兄都知道要把 S 腰带扎紧啊，班长都会要求要扎得比一般还要更紧，扎得很紧，虽然一开始会觉得呼吸困难，会觉得说为什么扎这么紧啊？其实呢，这是有用意的。扎紧之后呢，人的力量就能够集中，人的精神也能够挺起啊，才能够啊有力量有精神来面对要进行的征战。所以腰带对我们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也很重要。那我们属灵的腰带是什么？就是真理。这里提到用真理束腰。那什么叫真理束腰呢？啊，我们从腰带啊，在属灵我们可以体会几样的意义。第一啊，从圣经来看，腰带呢紧贴人的身上，其实呢，第一就是在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我们首先要经营跟神亲密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十三章，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旧约圣经的898页，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 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所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照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第十一节提到神对选民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的神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与神紧贴。所以这里用腰带紧贴人身来比喻成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从古代的以色列跟犹大，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用自己的骄傲，想要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当时候的军事跟政治危机。我们知道在耶利米当先知的时候，是犹大晚年五个王在当政，当时候也是国际的列强兴起的时候，北方先有亚述，后有巴比伦，南方有埃及。那我们说弹丸之地的以色列可以说是成为两强之间的夹心饼干。那么这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他们如果继续靠神，他们对神没有失去信心，神一定会保护他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很可惜的，他们在列王时代就已经失去了对神的一种忠贞和信靠。列王带领他们拜偶像，离开神，不遵守诫命。到了犹大最后五个王，从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到最后的西底家，他们竟然越来越败坏。虽然曾经历史上两次被掳，在605跟597，但是这不能够成为他们的警戒。很不幸的，最后的586真的如同耶利米先知他的预言，全面性的攻击，兵凶战危，兵临城下，整个犹大就被攻破了，在约西亚王第11年。那么在这期间，神兴起的耶利米先知警告他们，一直讲传警告，传到这里呢，用腰带会变坏这样的象征性动作，警戒当时的选民要思想，为什么腰带会变坏呢？神先跟这个先知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这个腰带，古代的腰带大概材质好的就是细麻衣、细麻布所做的，那是材质比较好的，上面还会有绣花。如果你看先知看那个利未记或生命记，有记载，出埃及记有记载，神要祭司的打扮有以弗德，有胸牌，那也有这些腰带。那么腰带呢，是用细麻布做的，基本上是材质比较好的。但是这里说一般市面上买的袋子呢，是一般所用的所谓的麻布袋子是一般的，虽然一般的也可以使用一段的年限。那么神为了诉说选民当时候的处境，他们如何破坏跟神的关系，最后会被神败坏，这样的一个要讲解这样的过程，就用先知的象征性动作，他叫先知去买一根麻布袋束腰，而且不可放在水中因为要长期的使用，那么不要放在水中来清洗。那先知真的照做了。那么这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当他做了之后，神第二次的向先知说，你把所买的腰带然后 拿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磐石穴中，这是第二个动作。那这里提到的伯拉大河，按照地理的查考有可能是先知所居住的亚拿图城的附近，但是呢，更可能的是在中东我们所谓的两河流域那里有两条河一条叫做底格里斯河，一条叫做幼发拉底河。古代幼发拉底河就叫做伯拉河。那么如果是远在中东的伯拉河，那么势必先知要长途跋涉，可能至少要超过600公里。那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的说法，因为这样的一种说法呢，还可以隐含着神要选民被掳到外邦，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地方。所以这里用腰带来形容选民，本来腰带是堪用的，是好用的，因为他们没有失去作用。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可能变脏了，没有清洗，他们无用了，所以呢，神就把它抛弃掉了。抛弃在哪里呢？就是在伯拉河边的所谓的这个磐石穴中。又过了多日，这个多日不晓得多少年时间，总之这个多日呢，足以让放在磐石穴中的这一条腰带呢，那变成坏掉了。诚如第七节所说的，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了。这整个动作看起来似乎是在，好像小孩子在扮家家酒，怎么会做这种幼稚的动作呢？好好的一根腰带，不好好使用，竟然把它放到远处的磐石穴中，任凭它来变坏，然后最后毫无所用，似乎是在做一种浪费的动作。其实神在耶利米书里面，其实让耶利米常常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动作。神对选民的一种训诫不只是直接的言传，比如说第七章开始到第十章有所谓的圣殿的奖章，诉说指出选民犹大他们的败坏和悖逆以及将临的灾害。那一方面也用象征性的动作来说明选民的结局，像这里的第十三章的1-11节，用麻袋变烂的毫无所用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诉说选民的结局也要这样败坏。那么第十三节开始提到了酒坛要装满酒也在形容他们要好像喝了神愤怒的酒，然后呢东倒西歪，最后呢彼此灭绝。那么从腰带来看，神最后有了一个诠释。第九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肯听神的话，他们过去都按照自己王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的神侍奉敬拜，并且呢就是不敬拜神。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是如何的爱他们，他们竟然不敬畏神，在卡在列强当中，北有亚述，后来的巴比伦，南有犹大，还有南有埃及。但是他们从列王来看，他们在政治外交的政策可以说是举棋不定或者是说摇摆不定，一下子要靠亚述，一下子要靠埃及，如同一只愚蠢的鸽子飞来飞去。他们就是不依靠神，并且他们呢敬拜偶像。在先知书里面呢形容他们的偶像多到什么程度呢？他说犹大的诚意有多少，他们的偶像就有多少，而且假神的祭坛呢如同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目。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有几条街道，他们假神的祭坛就有多少。从这些 啊，简单的一个描述就可以看出当时候他们的悖逆，啊，他们拜众多的假神，但是就是不拜真神，他们宁可依靠列强，就是不归回这一位万王之王，哦，难怪神借着先知啊，不断的来传警告，也举出了他们最后的命运。当神拣选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啊，神让他看了两个异象。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第一章，你会发现啊，神，用心良苦，啊，因为当时候的年轻耶利米本来是当祭司的，准备当祭司，但是神突然要他当先知，而且用完成式告诉他，我已经拣选你成为列国的先知了。祭司跟先知当然在职分和工作上有所不同，而且先知是要去传警告，站在人和神之间，啊，传达神的话，也站在人和神之间呢，来向神代求。那么神兼顾耶利米，要他不要惧怕，而且让他看两个异象来兼顾他的信心。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十一节，神让先知看第一个异象，就是看到了一根杏树枝啊。那这一根杏树枝啊，看了之后呢，神就问先知，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啊。那神就对他说，你看得不错啊，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如果我们光看中文圣经的描述，你很难去意会神为什么要叫先知看一根杏树枝。一根杏树枝跟神留意保守成就他的话有什么关联性呢？你光看中文你看不出来，但是你如果能够看原文的圣经，神在这里呢是用杏树枝和留意保守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很接近，所谓的谐音啊，来啊讲说神必定会成就他所说的话，所以让先知看到杏树枝啊。那杏树枝在希伯来文发音就是小，就是 shakei 啊。那留意保守是 shakei， shakei 跟 shakei 音很像，但是呢，用 shakei 跟 shakei 来代表，你看见 shakei， 你看见杏树枝，就代表神一定会成就他的话，一定会 shakei。所以你会发现说，神也运用的文学的表达，好，让先知借着八路能够记录这一段，让我们看出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他的话。因为神要他去传讲的警告是在列国列邦之上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建立灾子，就是有破坏也有建设，神要先知去传达这样的警告，那么神的话一定会这个实现。因为让他看到杏树枝，就让耶利米想到神的话一定会成就，他会留意保守讲过的话，一定会让他一直到实现为止。而且杏树在以色列地呢，从冬天进入春天的时候是第一种开花的植物，所以大地回春从冬眠进入春回大地的时候，第一个醒过来的就好像是这一棵杏树，这一棵杏树最先开发的，是最先醒悟的，用这样的来意涵来表达神一定会实现他的话。那么神让先知看到第二个异象呢，就是有看到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倒下来。那么这个简单的异象呢，神有说明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一切的居民，而且呢是要招聚北方的列强来众族来攻打耶路撒冷城，来毁灭他们，来攻击他们。所以这里呢更直接的讲出灾祸是从北方而来，而且是好像一锅烧得鼎沸的热水啊。我们说不要说被热水烫到了，一点点的温度的水或者是水蒸气啊，我们稍微一烫到啊，就痛得哇哇叫了，甚至呢会受伤，要赶快去看医生啊。但是这里神用北方鼎沸的锅倒下来， 这就是预先说明神要召聚北方的众族来攻打耶路撒冷。这个是在犹大晚年主前627年左右就说了这样的预言。所以后来历史的发展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犹大晚年从605年就被掳一次的约雅敬王，597年最后的586年。所以神说的话不是随便说一说。那么从这里让我们知道神已经事先警告选民了，可是选民还是一再的悖逆。在40多年当中，先知不断的苦口婆心啊，来警告他们，甚至用这种象征性的动作，你们就好像一根腰带一样，本来是跟神紧贴的，但是如果你们败坏了，你们不听从神的话，你们随从自己顽梗的心，你们只靠自己的骄傲智慧，其实呢，你们就像是愚蠢的鸽子了，也像是独行的野驴了，更像是啊以法莲啊，这个先知书里面在形容北方的以色列国，他们像以法莲，以法莲是用来描述代表整个以色列，北方的以色列，他们好像没有翻过的饼，一头热，他们一头热是怎么热啊？他们就是依靠列强，依靠偶像。就是不依靠神，如果他翻过饼来，依靠神一下，说不定神会救他们。但是他们竟然一头热，宁可让那一面烧焦，也不要让那一面还在还没熟的那一面呢，来被烤。用这样来形容以色列的悖逆顽梗，一意孤行，到最后真的是大势已去。万劫不复，无可挽回。所以从这里让我们明白，神看我们如腰带，我们是他的腰带，我们要紧贴着神。如果我们紧贴着他，代表我们跟他的关系经营得非常好。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经营得紧密的话呢，我们比较能够进一步的用真理来束腰。所以我们是腰带，这根腰带要跟神紧密，神才会用我们。如果我们一旦败坏了，那神就弃置于我们于不顾，那我们最后呢就毫无所用了，被神弃绝了。经营跟神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的，是平常就要建立的。我们常常说平常就要经营跟神美好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平常就要读经祷告聚会呢？做圣工呢？我们知道信仰是没有假期的了，不会说现在我遇到的事情，我暂时先把基督徒身份摆一边。神啊，不好意思哈，我这个人太可恶了，我如果没有跟他打一架的话，我心里是不顺畅的。啊，神啊，你暂时让我允许我跟他打架一下，基督徒身份先放一边，不可以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丝毫一分一秒是无法脱离的，这就是紧密的关系。那么紧密关系建立了，我们平常呢就要去追求真理，因为追求真理呢，才能够让我们在真理中越来越明白认识这一位神。所以圣经箴言23章的23节，我们来看一下，请看箴言23章23节，旧约圣经786页，23章23节，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箴言智慧的话勉励我们当买真理。真理怎么买呀？难道是花钱买一本圣经放在家里吗？不是这个意思。要这个买，就是要付出代价，要追求真理。我们现代人都喜欢用高价买我们喜欢的东西，现在高科技的产品也日新月异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而且呢炫耀夺目。我们有时候都会去攀比别人家有什么样的现代化的科技的产物，那么我也要来买，如果我没有买来用，好像我也跟不上时代了。 我们都愿意花更多的钱代价去买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里说真理更是值得我们去买，我们更要用更多的代价来买真理，而且买了真理以后不可把它卖掉。下面说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也就是说不可把它抛弃啊。我们得到真理了就不可以把它抛弃掉。犹太人啊很有智慧哦，他说什么东西是夺不走的呢？就是吃下去的东西还有读进去的书啦。我们说我们身上身外之物啊很容易被夺取，我们的衣服啦，我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啦，我们的金银财宝啊很容易有可能一不小心被夺取了。但是智慧的话说，读进去的书吃进去的东西是夺不走的。那这里呢提到的说智慧跟真理啊更是不可被夺，也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真理的，我们在真理里面造就了，我们就不可以让它这个随意的被夺走。那我们如何追求真理呢？圣经告诉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充满。我们都知道耶稣教导我们真理呢是圣灵是真理的灵。我们之前也许不太明白圣经的道理，但是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在领受圣经，不管是个人的读经，或者是集体的查经，或者是说单方面的讲台信息的领受，我们都要常常在圣灵当中祷告，来思想，来查考。我们过去说圣经你读过几遍呢？这个是宗教教育的老师在问学员呐，如果他已经是少年班了或是初级班了，老师问说你读过一遍了吗？如果是刚信主的新受洗的同龄，可能他在一定的时间以内呢，就要先通读圣经过一遍了。通读圣经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常常说我通读几遍了。你通读之后呢，就要有系统的来查考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要有系统的来查考。好，每一个经卷它里面都有一个主轴的这一个主题，它要告诉我们一个主题，这个主题里面呢又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我们要去查考，不明白的要去查考那要以用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要持守在真理当中的造就。所以我们要常常查考真理，不懂的我们来教会请教问这些传道人或者是资深的信徒，他们会用正义来跟你解释。当然圣经有很多晦暗不明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强解。现代人能够运用的一些资讯的收集的那个能力或者机会就比较多了。如果你要看网络上有关圣经的解释，或者是信仰的文章，其实呢有很多让你看不完。但是你不能照单全收啊，你必须要有一个真理的过滤网啊，哪一些才可以取，哪一些的话不足取，这个是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素养。如果你读圣经没有一个基本的过滤网，没有一个基本的素养，那你等于是摊在危险的境地任凭虚假的话语呢来欺骗你。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新约圣经294页，二章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这里保罗在提醒，在一段日子呢，有可能会有所谓的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者的出现。那么敌基督者的出现呢，是不法的人啊。在这些不法的人呢，他们是依循什么样的原则呢？他们是依循撒旦的运动，撒旦会兴起各样的运动，这个运动当然就包括潮流了。好比说现今的世代，宗教兴起，即便是基督教派，也太多太多教派啊。圣经只有一本，但是呢，解释却有很多套啊。这个所谓的众说纷纭啊，莫衷一是。现代人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纷乱当中，即便不要说是外教会的信徒了，就是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也常常啊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理，真理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好比说最近有人把真耶稣教会当成一般的教会来看待，然后试图可能有一些也许是不好的动机嘛，要来刨真耶稣教的根，也许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可能没有深谈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隐藏的一些不良的动机那这些人的动机当然我们一下子无法看出，要有一段时间的一种观察才可以知道，但是产生一些危机把圣经的真理想要把它扭曲或者是稀释化，或者是把圣经真理的一个权威性呢把它降低。所以我们最近有听到说五大教义里面，其实过去就有人谈了啦，习教理跟得救有关系吗？有人说，甚至说习教理如果跟得救有关系，为什么只讲一次啊？那我们可以反问啊，讲一次不算，而且是主耶稣讲的，那要几次才算呢？是谁讲的才算呢？是你讲的算吗？好了，那你讲的算，那请问几次啊？圣经的真理如果一次不够，那请问几次才算够？从这个简单的逻辑，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到底心里在想什么。这里就提到了这些不法的人照撒旦的运动其实呢，他们心中基本上怀着一种怀疑的心态。当他们有一种怀疑的心态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可能呢，这个把真理呢，把它抛弃了。他们已经先天上有一颗不领受真理的心了。这里提到了说，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真理能够让他们得救，那么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个有一个顺序如果本人自己就不想要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明明真理很清楚了，可是他还是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那么神就会让他们生发错误的心基本上他们先不爱真理了嘛，怀疑真理嘛，读圣经处处用怀疑的角度来看嘛，那么神就任凭他们，而且让他们越走越偏差，越走越向撒旦的方向走去。因为他们首先不领受爱真理的心，这个真理可以让他们得救可是他们不爱不爱也许不是一开始不爱，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有自主的诠释权现代人就是什么高举自己的智慧聪明，以为自己读了几本书或者认识几个原文，他就要来改写圣经，全部对圣经的道理呢，部分或是全部的要来更改诠释连那一种得救的根基，五大教义十大信条，他也要去松动，他也要去刨根，他也要去歪曲。那么这样到最后他们是越走越偏差，到最后呢，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这些人到最后呢，就被定罪了。所以我们要处在这一个群魔乱舞、邪道横行的时代，真耶稣教的信徒， 我们有圣灵，多多祷告，让圣灵让我们来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不是真理，要有一颗分辨的心。所以我们要追求，也要分辨，再来要受真理的引导。诗篇二十五篇的第五节，请看诗篇二十五篇的第五节。二十五篇第五节，旧约六百七十四页，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作诗的人在这里求神引导他，如何引导他呢？用真理引导他，也求神能够指教他，因为这一位神是救我们的神啊，是救主啊，不是救主的你，他不会引导你，他更不会用真理引导你。能够用真理引导我们的，就是救我们的神。救我们的神借着圣经，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对基本的教义有一种清楚的认知，也有一种坚守的心智，这样才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么我们得到真理的，也愿意被真理引导，最后就是愿意用真理来束腰。那什么用真理束腰呢？束腰才有力量啊。那我们请看呢，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新约圣经三百三十五页，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彼得在这里勉励我们说，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的心呢，原文作束上心中的腰啊，这个是属灵的腰。我们物质的腰带是束在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腰，但是这里说属灵方面也要束腰，束上心中的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有一个腰，那么这个腰呢，要把它束起来，要用腰带把它束起来。那腰带就是我们的真理了。我们心中有束上腰带，就表示说我们愿意了被真理来约束。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的心就如同把心中的腰用腰带束起来，会紧紧的，一开始你觉得不方便，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很别扭，但是久而久之你就适应了。当你甘愿被约束，你就产生力量。如果你不甘愿被约束，你松垮了，你没有真理的，没有标准的，那么你到处你就碰壁了，你就失去力量了。你好像一个军人，他没有腰带束腰啊，他没有力量啊，他拉裤管都来不及的，他哪还能拿武器来打仗呢？所以我们要愿意被约束，被真理约束，然后呢，我们愿意做顺命的儿女。被真理约束就是我们愿意做顺命的儿女呢，那我们就不至于放纵私欲了。放纵私欲是过去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们过去还没有信主，对主认识不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在哪里，我们还没有被主的宝血洁净，当然是蒙昧无知啊，那是过去了。现在已经得救了，已经进入这个得救的教会了，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恩典了。在这一条天国路上，我们就要怎么样？要放弃那个蒙昧无知的那一种幼稚的想法和做法。幼稚的想法和做法，常常都是嘛按照自己意思来做。就好像小孩子啊耍赖啊，如果不应他的心，他就耍赖啊，他就哭啊，他就扭在地上不起来啊。你如果不给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吃饭。小孩子你会觉得他太幼稚了，也太无知了，既可恨也不能恨啊，就是说觉得他如果把他拖出去毒打一顿 那就泄，这个心中的这个生气才会泄掉啊。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啊，哦，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殷勤的来带领。神就是这样的殷勤的带领、管教、带领，就像他管教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但是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哦，所以已经是到处碰壁了，也跌跌撞撞了，啊，撞得头破血了，啊，才知道要得到教训，哦，所以这里提到我们，提醒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提到了，啊，要束上心中的腰，要用真理束腰，首先要经营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有变坏了吗？有疏远了吗？这个是要去检视的。第二呢，你要买真理，就是你要用代价去追求真理，哦，第三就是要顺服真理的引导，最后就是要被真理约束。愿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查考这一层道理，啊，如果我们能够在真理，啊，来束腰，我们就如同一个基督的精兵，能够站立得稳，啊，再加上其他的配备，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了。愿主祝福。